上一课我们介绍了几个重要的观念，比方说上帝是自我见证的，比方说这一位全能的神是超时空的，但是他具体的进入到时空里自我启示，因此人能认识神，能认识自己，能够认识宇宙。所有的人为的哲学都是抽象的，为什么？因为它不符合圣经，因为它不从圣经的出发点来建立它的形而上学、知识论和伦理学。刚才我丢了三个名字出来，只不过是哲学的大范围。哲学分三个大范围：形而上学、知识论跟伦理学。下面我会再解释的。那为什么哲学是抽象的呢？因为它不从圣经，就是这个创造主跟被造者之间的绝对区分呢，做出发点来建立它的形而上学、知识论和伦理学，就是建立他的哲学或者世界观。上一课我们也讲过心中的坚持，心中的坚持 commitment of the heart， 也就是预设或者前提的的代名词的同义词前提预设就是人心中的坚持，人心中的坚持。那为什么范特尔每次都说 it all began in the garden of Eden， 都从伊甸园说起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人类堕落之后，他的理性和其他各方面都堕落，都扭曲。所以呢，理性不论是理性或者感情或者科学，堕落前跟堕落后不能一概而论，不能一概而论。还有，我们说证据和论据是不可说服人性主的唯有圣灵才能说服。但是证据有没有用？有用，用来当作旁证。不能用作是正面说服人的证据或者是论据。好了，现在我们继续。我们现在谈到第一部分的第三页，我们说预设派的大师是范泰尔，另外还有学华。John Frame， 富兰姆呢，他是范泰尔的学生，我也是范泰尔的学生。不过呢，范泰尔和富兰姆都是我的老师，他们同时叫我的。范泰尔当时快要退休了，七八十岁。John Frame 是27岁耶鲁大学读完博士班，没有拿到学位但是他是饱读了逻辑分析学然后呢来教我们启示论神论系统神学。Greg Bunsen 呢就是当时我的学生高材生所以范德是我的老老师，富兰姆是我的小老师， Bunsen 是我的学生另外呢顺便一提，目前呢，在中文有一套三本的系统神学书名是《圣经教义与实践》三本的，香港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出版的《圣经教义与实践》是最明浅易明了的系统神学的教科书不过呢，香港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呢，做了一件很好的坏事，好事有技术，坏事那个动机不良。他在香港不同的神学院呢，邀请了好几位神学教授，写了一些回应文章，里面十篇有九篇半是唱反调的。我猜想这位也是我的学生写这本书，本来 Wayne Grudem 也是我的学生跟 Greg Bunsen 呢差不多同一届。我想 Wayne Grudem 博士他在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呢，多年来在芝加哥三一福音神学院教书，后来到别的地方他是一位改革中浸信会亲临恩的就是说他对神的启示呢，他留了一个空间，有一些启示不是与圣经启示一样是没有权威的启示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亲临恩的所以是位很亲和的改革中的神学家。那香港的神学家呢，就以本色化为理由写了一大堆的回应文章。所以圣经教义与实践是很值得买来读的，因为第一，你可以读到很浅易的当代的改革中的系统神学；第二，你可以把它当作是90年代香港后现代如何渗透神学院的历史的证据反面教材今天在基督教书店买到的书十本有八本是反面教材。OK， 我再说多一次圣经教育实践你要这样看，文本本身是一位大师写的，很清楚，跟富兰姆一样清清楚楚的。
回应文章，你就把它当作为香港教会历史，那海外或者中国大陆也不例外。福音派如何受了后现代哲学的毒，神学教授怎么样把后现代的观念以本质化为理由来把传统正统的信仰颠覆。这本书就回应文章呢是很好的很 handy, 三本书里面都有了。好 ,Greg Bunson, 我是我的学生，除了范泰尔以外，前提派还有另外一派的，也是改革中的这个荷兰人 Herman Duiver, 讲义里面的他的姓是打错字，应该是 D-O-O, 不是 D-O-U, D-O-O-Y-E-W-E-R-D, W-E-E-R-D, Herman Duiver, Herman Duiver, 那他的口号是加尔文主义哲学，或者呢称为 Amsterdam 学派，他的学生呢目前在加拿大多伦多有一个集中地，就是 Institute of Christian Studies, 基督教研究学院，在多伦多大学。我们还在讲第三页的第三行。好，然后呢薛华呢是把范泰尔的思想普及化的一位，他的铁证代派是对不起，他的前居可见是很值得读的。不过你不要把前居可见当作一本西方哲学史的教科书来读，你把它当作一本给不懂西方哲学的人呢至少开窍，把一些的词汇先搞清楚的一本，但是绝对是福音派立场的一本的书来读。所以呢最好呢在神学毕业之前呢至少读过前居可见，之后呢你就一生的立志好好读一些哲学书，不要光看什么处理情绪啊离婚怎么办那些的实际的书啊。21世纪要有道可传的传道人啊，不光是懂得怎么处理情绪，我不做情绪不重要，圣洁是从思想开始以致到情绪跟行动，犯罪也是一样，从思想开始引致情绪。后现代文化倒过来，先把你的情绪抓住了玩弄了，然后呢就把毒药在你的理性里面灌注，这个是魔鬼的诡计，我们教会都在中那个毒，所以搞什么甜甜蜜蜜的传福音的方法，根本就是从美国来的资本主义的广告学，把它说穿了美国来的十本有八本都是资本主义的广告学。一本书你在中文书店买到有一个奖牌，就表示什么得过奖，对不对？就是它的广告费花多一点嘛。麦当劳跟 Burger King 有什么分别？它的广告做得多一点，从小孩子开始洗他们的脑，你就要来麦当劳拿哪个免费玩具啊？ Burger King 是向大人做广告的。同样的，有奖牌的书十本有九本只不过是因为它广告费打得多，做得多之后呢，香港跟台湾的这些基督教出版社每年呢去这个商业 的会议 Trade Show 去抢翻译权而已，一点都不表示那本书本身值得读。我们在这里介绍的是古典的旧路，耶利米书第六章说你要找旧路，要找古旧的路， Seek the old paths, 圣经的旧路，清教徒的旧路，宗教改革的旧路，教会才有盼望，才会成熟。好，我们继续看下去一些的基本的基础性的经文。好，我们现在来读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请各位看讲义就可以了，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来，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那这个是护教学最基本的经文，我们再来读一次。来，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好，我们来看，先要尊主基督为圣，或者说 set apart, 分别基督出来为主，所以尊他为主，尊他为圣有这两个重叠的意义。也要说出心中盼望的缘由，第三要以温柔敬畏的态度。好，我们来解释一下以基督为主，尊基督为主啊。下面我要讲这段呢在讲义里面是没有的啊。护教和传福音的目的都是尊基督为主的，护教和传福音目的就是领人归主， 我想证据派跟前提派都是完全一样的。问题是，我们的目标是尊基督为圣，但是达到这个目标所用的方法是否尊基督为圣呢？假如我们要用科学跟哲学来说服对方，然后他就向我们的证据或者论据低头了，来信耶稣啊，这种的做法是尊主基督为主吗？也就是说，当我们假设我们和非基督徒之间有一块土地，中立地带 neutral ground， 中性的、中立的啊，这块的地带就是理性或者是科学或者宗教的对话啊。当我们假设有中立的理性、科学、宗教等等的地带的时候，我们就等于在传福音方法上已经妥协了耶稣基督是主了。那请不要听错哈，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是神学，不是技巧。我们不是说你不要请人家吃饭喝咖啡啊，不是这个意思。当然要请大家吃饭喝咖啡。饭台常常说的 ，Don't forget to buy the next cup of coffee， 你继续要请他喝下一杯咖啡，就是你不要把话啊隔断了，你不要把那个友谊关系呢隔断了啊。我们不是在谈这个啊，我们在谈的是我们的知识论。就是我们对真理的看法和对方呢是完全两样的。你不可以把真理的标准从哪里来呢？搞一个中立的一个地带，我们一起来谈啊，不行的。那这个不是说你要跟他吵架，这个不是说你传福音呢越讲的令人讨厌越好越属灵，当然不是。传福音技巧多的是，不光是讲啊，还要听呢，还要发问题让他讲。还可以讲故事，讨论别的事，讨论音乐、体育、足球、婚姻、孩子，各种的事情都可以讨论。问题是你的立场不改变。这个中立地带的意思，你的立场不可以改。我不是说我们讲话的话题只能够讲圣经，不然的话你从早到晚你就是朗诵圣经就好了，什么都不要讲，不可能的嘛。啊，你早上起来第一句话大概不是朗诵圣经吧？啊，你要刷牙，要做这个那个，对不对？你要把圣经里的真理应用在哲学、政治、家庭、感情各方面。所以我们的话题不可能没有圣经以外的，但是我们那个立场、观点、角度、坚持是从圣经、从主耶稣、圣经和主耶稣啊，这个双重的一个权威而来的。好，我们暂时说到这里。刚才讲这段话呢，我们会不断的重复啊，在啊这二十多个小时里面。好，第二段我们来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到第五节，在第三页开啊的下面。好，一起来读，一二三。
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可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难处的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好，我们打的仗是属灵的仗，不是属血气的。血气是指这个城市，这个被最污染的这个宇宙，这个世界，这个世代。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这个世代的，这个宇宙的，乃是从神而来的，有能力的，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什么营垒？就是各样的计谋，就是拦阻人认识神那些至高的观念啊。我们的武器是可以攻破人的至高的营垒的，一概攻破了，又将所有的思想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Every thought captive， 夺回人的思想。过去两年台湾的改革中翻译社出版了一本书啊，是最好的前提派护教学的导论，高中程度的谁都能懂。书名是将人的心意夺回，就是来自哥林多后书十章四到五节，将人的心意夺回，原著在这里啊，这个英文版呢也是我忘记是学兄还是学弟了， Richard Pratt 啊，将人的心意夺回。 every thought captive, 每一种的思想都要服在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啊，这本是我的小老师傅兰姆写的，Apologetics to the Glory of God， 这本书的中文版是卫道学概论，台湾华神出版的卫道学概论，白的，这个皮是白的。然后呢，这个是范泰尔的他的肖像，这本呢就是傅兰姆写的范泰尔的介绍，也就是各位讲义里面的第四部分呢，就是里面最精彩100页，我把它翻译了这本呢是 Cornelius Van Til and Analysis of His Thought。 好，刚才拿着三本书出来呢，为了告诉各位呢，这本书的原著的书名就是来自哥林多后书10章第4到第5节。Every thought captive， 我们不是把对方的观点或者论据攻破就完了，我们的目的不是赢一场辩论，我们的目的是要得一个门徒，将人的心意各种的心思意念夺回做基督的门徒，那个才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的方法要重新 来考虑我们组内有很多的同道都是很爱主很爱圣经很爱教会的，但是呢，我们在这里提出一个既新也旧的，其实很旧的一个护教的方法各位，我们很多时候知道东西以为自己是传统，其实传统背后还有很多传统的，我没有去挖掘出来而已。我们第四页，征战的目的是将人的心意夺回，夺回来的心思是要信服基督。范泰尔的护教学强调我们要揭露，就是暴露出圣经的世界观，也就是传真理的意思，然后呢暴露揭露非基督徒的世界观，这如何的截然不同，也就是揭露对方的底牌的意思。好，现在我们一起来读第四页的箴言26章4到5节。箴言26这两节经文是很精彩的我们读两次读两次之后我问你，我们要做什么？来，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
恐怕你与他一样。
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好，再来一次，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究竟我们要做什么呢？好，我们来看第一，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他的意思就是不要跟着他的思想模式走，不要跟着他的世界观，不要跟着他的前提预设来回答他。也就是说，我们跟非基督徒之间是没有中立地带的，原因恐怕你与他一样，就是跟着他的思想，跟着他的思路前提来走，走冤枉路，走错方向。比方说有人问你，你现在在赤道的附近新加坡，请你带路，我要去北极好，你带他去北极往北京走一趟就对了不行我有个亲戚住在澳洲，我们要去看一次，看完就要去纽西兰那就走相反路，对不对？相反方向的路。那证据派和古典派就像这样子走冤枉路，你先妥协了自己的立场，跟他的思想就是逻辑或者是科学跑，先把自己的立场就圣经和耶稣基督放下来，你跟他跑到澳洲纽西兰铁证待判证明了然后呢现在好，请你来参加我们的福音信查经，来信耶稣，从南极再走回北极。他已经习惯你妥协了你的立场，跟着他的里面的自主自法的思想模式走了。你现在再教他悔改信耶稣就十分难，他做了之后呢也不一定真的做基督的门徒。我再说一次，跟着对方的思路走，为什么不对？因为对方的思路的最基本那个心中坚持就是自主请写在一个地方这些最重要的观念。什么叫自主？就是以自己为中心，最重要的是不以神为中心。宇宙里的主角是上帝，不是你，不是我，不是他，不是你的福音朋友。圣经的主角是耶稣基督跟上帝，不是你，不是我，不是我们的福音朋友。上帝爱他的荣耀多过爱我们，听到了没有？我讲了一句很刺耳的话， 上帝爱他的荣耀多过爱你爱我爱福音朋友。以弗所说第一章三到六节，以弗所说一章七到十二节，以弗所说一章十三到十四节，每一次圣父圣子圣灵所说的都是为了他的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万有都是从他那里来的，借着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罗马书是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啊。那人的思维啊，人的心里面建筑是我最重要，不过他表达的方法有各种各样的，有的是我的哲学最重要，有的是我的儒家思想老子或者是孔子最重要啊，有的呢是人家怎么伤害我最重要，我就是不放我心中的伤害，那自己就变成偶像了，或者我最重要是别人喜欢我，别人拒绝我，我就搞不定了，广东话说啊，整个人就垮下来了啊，别人怎么看我最重要，就是我最重要的意思吗？啊，我再说一次啊，听到没有？别人怎么看我是最重要，就等于是我最重要，而不是神怎么看我，不是怕上帝，是怕别人。所以这个心中的坚持呢，有各种各样的，有的是科学的，有的是哲学的，有的是人际关系的，有的是以前的所谓的伤害，做了伤害的啊的受害者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教的辅导界一大堆的世俗的心理学的观念呢、啊，用圣经的名义来塞给我们传道人跟信徒们啊，那这个是另外一课啊，这个、圣经辅导，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你与他一样，因为他心中的坚持就是自主，没有别的，除非他信耶稣。第五节，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也就是说，那你为什么要跟着他的思路走呢？我先打个比方，你就懂了。有人来跟你说，牧师，我在考虑离婚，不过呢，离婚之前先来跟你谈一谈。其实他就是要你刻个头章合法化，他本来已经想好了要离婚了。好，什么叫做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呢？你说是的，离婚是很重要的决定，会带来很多很重要的你意想不到的后果。比方说啊、大部分的绝大部分离婚的人呢、啊，他终身的内疚是没有办法啊填满的，这个心中的空虚。你的女儿嘛，肯定要就是很恋慕她的父亲，或者很恨她。你的儿子大概会很恨他的父亲，一辈子到了他的孙子这种事情，所以离婚是很重要的，你知道吗？你的权柄很大啊！你现在做这一刻的决定了，你看你影响世界多么大，你这么伟大，做个这么伟大的决定啊啊！你懂吗？跟着他的思路走啊，你把后面的一大堆的后果告诉他，再来读哈。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你就把他的心中的坚持呢，把那个后果或者含义 implication 说清楚，还要把他的底牌说清楚。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底牌是什么的啊，底牌跟后果啊，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哎呀，原来基督徒没有我想象那么笨，不是每个人因为失恋啊、或者是这个破产才信耶稣的，不是儿女有病才来找灵恩派啊或者谁的啊，孩子医好病了啊，我信主了，不是的，哎，还要想一想哦。究竟人生什么最重要？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你不要跟他的思路走，你要揭露他的底牌，告诉他底牌是什么，带来什么后果。所以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当然这两个照跟不照是不一样的。好，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十八到二十三节，我们要这样读哈。哦，我们用一个不同的次序来读，我们先来读第二十节。第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一二三。
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屡屡不可知的，随时都在变化，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好，第二十节说，人人都认识神。那这句话你请你写下来，还是重要的关键性的观念，人人都认识神。 All men know God。 我们再来哈，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是不能见的，但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的，而且人是无可推诿，没有借口不知道的。好，我现在下面问几个问题，不是把你们当作三岁小孩子侮辱你的头脑哈。第一，罗马书一章二十节那里谁在做自我启示啊？是哪一个神啊？是我们的神吗？啊，不是西方哲学那个 God 的观念吗？是我们的神的是吧？三一真神对不对？ 他在启示谁啊？啊？他向世人启示，他在启示什么？他自己。对 ，OK， 那你说的哈，等下我要跟你讨账的。神在这里做自我启示。八十年代啊，就是1989年六月前后呢，我跟很多中国大陆的高级的知识分子谈话啊，当时我的普通话还是很不行啊，还特别不会跟那些陕西来的啊卷舌头特别卷的厉害的讲话啊，他们啊在加州大学啊、斯坦福大学都是尖端的博士班的学生，然后呢，老是跟福音团契的同工抬杠，抬到另外一个来抬杠了。那这个第一个抬杠专就是咱们是不是这样看法，咱们基督徒不是这样看法的，他还没有信主啊，他说咱们基督徒不是这样看法的， OK， 很好玩的。好了，他们用普通话跟我讲话，我用我的香港普通话跟他们讲话，用普通话，但是除了一个字 God， 普通话 God， 普通话 God， 为什么神这个字他又要用英文讲呢？我想了半天，为什么神这个字要用英文来讲，那下面是我初步的一个的分析。我认为他们把基督教的神就用英文 God 来表达的意思，乃是说在他们心中，因为他们也没有我这么多的特权了，除了有基督教的熏陶以外，在最好的西方的跨科技 interdisciplinary 的一种哲学历史等等的环境里面读大学，所以呢他们会很自然的把基督教的神认为就是19世纪康德之后马克思前后的各种学派里面的唯心学派的那个观念，叫做 God， 英文的 God 或者德文的，你懂我意思吗？他们心中那个神呢，不是圣经的神，是唯心主义的那个绝对真理而已。那刚才我在问的是罗马书1章20节那个在做自我启示的，不是唯心主义那个绝对真理，不是黑格尔那个精神，是圣经里面的三一真神做自我启示，所以人人都认识神，无可推诿的。所以什么？所以我们传福音是有盼望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做护教是有盼望的，你是可以向人的心讲话的，因为他心里面有。不过18节告诉我们他拒绝，他阻挡，他压抑他。那下面我们还要讲，但是呢，人人都认识神啊，你可以称这个叫做普遍启示，或者称这个叫宗教的种子啊，就是加尔文用的那个名字叫宗教的种子，或者是普遍启示啊，神自己做的。